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哈神，欢迎收听啊游戏那些事儿。本期呢将是克苏鲁专题的最后一期节目啊。照常啊，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期节目的内容。上期节目呢，我们讲到了啊，孕育万千子孙的森林之黑山羊沙布尼古拉斯啊，还有具有黄衣之王分身的哈斯塔。除此之外呢，还讲到了这个奈亚拉托提普的两个天敌啊，科图格亚和诺登斯。本期节目呢，我们就先来说一下上期留的那个扣啊，就是深潜者。我们在第一期节目当中呢，曾经开过一个玩笑，就是关于落入荒岛的你啊，是选择人头鱼腿还是鱼头人腿的美人鱼。后者的形象呢，其实和我们今天要聊的深潜者呢是比较形似的。不过有一部分深潜者呢，并不是在出生时就是这样一副鱼头人腿的形象的。而且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提到这个因斯茅斯小镇的阴影这部短篇小说啊，曾经也说过关于人鱼杂交的内容。那么我们今天节目的开篇呢，就先说说这部书和深潜者。大家知道啊，深潜者呢是尊奉该族最年长这个父神啊达贡和其配偶母神海德拉以及所有水栖生物统治者伟大的克苏鲁的种族。这个所谓伟大的克苏鲁并不是后人尊称的啊，是洛夫克拉夫特先生啊曾经在文章当中提到 The Great Cthulhu 这样一个设定啊，并不是克苏鲁真的非常伟大。这里插一句啊，深潜者呢就是为了侍奉这些存在啊，并随时能够执行其啊交办的一些事项而栖息于海底。深潜者的外形呢，即头为两栖类啊，身为人类的模样啊，形象呢酷似有一部电影叫做《爱丽丝梦游仙境》当中的蛙男。承袭深潜者血脉的人类出生之后啊，其样貌虽然在某一段时间内啊均与常人无异，却可能因为跟同族接触或者承受极端压力啊等各种的因素，使其面貌急剧变化，成为人称的这叫因斯茅斯长相。这种深潜者拥有的这种青蛙般的容貌啊，其后呢更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远离人形啊，先是眼球逐渐突出隆起，以致眼皮无法闭合，皮肤呈灰绿色并变得又湿又冷，表面呢生出鳞片，接着五指之间呢生出滑水的脸谱，后脑呢生出鱼鳃啊。但其实从人类变为这两种两栖类的模样呢，所花费的时间其实并不会很长。深潜者的交流方式呢，是用吼叫般的声音啊，如青蛙般弹跳的这种双腿在地面上跳跃移动。而且深潜者是不会因为老化而死亡的，如果没有任何的外力的话，是不会丧命的。魔兽世界当中非常烦人的这种鱼人，就是啊啊叫唤的那个鱼人，就是按照这一设定而创造出来的。现在想想这个鱼人确实挺烦的。说完深潜者之后呢，我们就来说说地球的这个远古种族啊，或为称为这个古代支配者。这些最初的地球人啊，所谓地球人啊，距今是约10亿年前从外宇宙啊飞抵当时尚且年轻的地球，并且在南极大陆呢建设巨型石造的这种城市的一种高等智慧生物。他的这种国家的体制呢和现在的这种社会主义啊颇为相近啊，也是他们将使用这种五芒星形状的这种货币呢也进行交流进行流通啊，并在世界各地都建设有都市国家。这个古代支配者的形象啊为矮胖动体啊，活像个高6英尺啊直径 3.5 英尺的一个大木桶，上面呢是生有绒毛的海星状的头部啊，白色的这种尖锐的牙齿凸起呢排列成铃铛状的口部，然后后背呢生出这种膜状的翅膀。他们呢创造了一种以休格斯为首的啊各种生物。这个休格斯呢在克苏鲁的设定中曾提到啊，人类呢便是由休格斯的生命细胞经过漫长的进化而形成的。在大陆隆起海面的时候啊，地球的远古种族呢曾经跟来自宇宙的伟大克苏鲁以其眷族展开过激烈的战斗，但是遭到失败啊，一度呢被驱逐，后来双方议和了啊，各自割据统治啊，母大陆呢是归克苏鲁，海洋和已经存在的旧大陆啊归远古 这种种族来管辖。然后我们就知道后面克苏鲁啊，因为星辰变化和这个地壳变化沉入到太平洋底，但远古种族呢也并没有因此而重新复苏啊，他们呢又被侏罗纪时期啊从冥王星飞抵地球的米哥啊，也就是被称为这个叫尤格斯真菌一战之后呢又被逐出北半球了，后来也经历了生理的一些限制和衰退期啊，并由于在冰河时期的来袭呢和休格斯啊，就是他们创造的这个休格斯屡次的叛乱中逐渐衰败。目前来说啊，在书中的设定当中提到这些古代的这个支配者只有极少数的远古种族据说还存在于南极的这些巨大都市遗迹当中。这段我想评价一下，在艾守义先生笔下呢，远古种族还真的是比较不堪一击的，不过他们在面对这些啊克苏鲁的时候并没有掉散值啊，这点应该比现在的人类要强，而且这些远古种族呢也并不属于地球的这些原生种族啊，这就不难理解啊，所谓叫能人背后有人弄了啊。然后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远古地球的二五仔啊，这个休格斯。休格斯的形象呢比较像我前一段时间的一个节目叫勇者斗恶龙啊系列当中的一个怪物叫史莱姆。他的形象呢像一个绿色的原生植肉块。书中曾说啊，休格斯呢是被远古种族催眠控制啊，被关在海里从事重度劳动的这些奴隶生物。不过这就有点说不通了啊。远古种族刚才我们提到他又不是一个奴隶社会，为什么要奴役休格斯啊，这种感觉就像是休格斯生来呢就被这些人看出来是有反骨的。然后我们来说一下我上期留的一个坑，就是冥王星啊。冥王星呢是外神在太阳系的一个前哨港一样的存在啊。在黑暗中的低语这一段非常详细的描述了冥王星是如何被人类发现成为当年的第九大行星的。当然了，现在冥王星呢是被剔除出这个第九大行星之内了。在书中说到啊，冥王星是外神点亮后人类啊才能发现的存在。也就是说，外神如果不愿意让人类发现冥王星，人类是永远发现不了这颗星球的。当然，冥王星呢被称为尤格斯啊，其生物呢也叫做米哥的这一种叫做这种啊这个尤格斯的真菌，它的形象就是一个菌类啊。书中提到，他们的翅膀呢可以自由地飞行于银河系，但是无法呢在地球的大气层舒展的飞行，可能是翅膀太大啊，振幅太大啊，扑腾不开啊。有句古话叫你怎么不上天呢，是吧？应该说的就是这种尤格斯真菌。我觉得有两个设定和这个超级像啊，一个是战锤啊这个游戏的兽人，里面的兽人呢其实就是一种真菌一般的存在啊。第二个呢就是三体中的这个其中的一位主角啊叫做云天明啊，大脑被摘出啊，被摘出然后传送到宇宙当中。从这些设定来看啊，这个大刘可能也是克苏鲁的爱好者。在黑暗的低语中呢啊，这种米哥的种族呢是为了在地球上开采一种珍稀的矿石啊，在开采的过程当中呢被人类的疯狂科学家得知啊并研究，然后希望能与这些米哥共同穿行于银河系甚至宇宙之外。但是人类的身体无法通行于银河系啊，只能把大脑带入到太空当中。这就要提到米哥的这个高级技术和智慧了啊。书中的设定说啊，米哥呢拥有惊人的这些外科医学机械工程学的这个技术。而且书中当中的这个疯狂的科学家呢就是希望能把自己的脑髓啊放入到尤格斯特殊的这种金属圆筒当中，被米哥带回尤格斯，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冥王星啊。不过自愿参与这项疯狂项目的人类呢啊，身体就会被浸泡在营养液当中啊，而且永远不会腐烂。这种设定感觉看上去比我们这知道的这个福尔马林可能要厉害很多啊。而且美国科学界呢煞有其事的在盛传啊1980年代后期啊因罹患不治绝症而过世的尖端工学巨匠啊西蒙莱特教授，其实就是被把脑髓移植至这个金属的这个容器当中，至今呢仍然在世啊。当然假设这则传言是真的啊，我 我觉得如此困难的手术啊，必定也是由米哥的从旁协助啊，可能吧。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死灵之书和黄衣之王。死灵之书呢，被称为记载了地球和宇宙真正历史的禁忌魔法书和终极魔法书，啊，是对宇宙恐怖历历危惧的人类，啊，所曾经得到过的最最危险的双面刃。我们又提到死灵之书啊，死灵之书呢是阿拉伯疯狂诗人阿卜杜拉·阿尔哈萨德于公元730年所著。内文呢包含了旧日支配者和外神等异星诸神，以及崇拜这些神奇的各个宗派啊及其秘密仪式的重要的书籍。此书原名啊叫做魔生之书，书名呢其实是源自阿拉伯人称夜里昆虫的鸣叫声啊，其实是魔物的吼声的阿拉伯语。死灵之书这个名字呢，则是由君士坦丁堡的西德罗斯·菲利塔于公元950年译成希腊语所取的新书名，后因为此书呢会对阅读者的这个精神和行为造成不良的影响，就遭到了焚书的处理。但后来呢却依旧在追求禁忌知识的人群当中不断的传阅和抄写，公元1228年呢又被翻译成拉丁语，出版四年之后又再度遭到教宗的禁止。后来以拉丁语版的死灵之书为源头，到17世纪啊，经历过德国的这个粗体字版，那17世纪的这个西班牙语版啊，16世纪的这个希腊语再版，当然后来就传到了一部小说啊，就是这个敦威治恐怖事件当中的华特利家族的手中，后续呢又产生了很多其他的一些故事。我想说的是啊，这一部分的历史考据啊，看上去好像是真的，不过大家千万别信，我也说不好是否有啊。不过这一大段的前世今生呢，真的是好像在给我们洗脑灌输啊这本书的真实性的真实的这种存在性。我相信有人会对啊这本书深信不疑的觉得它存在啊，但有的人呢会觉得纯粹是在瞎扯淡啊。然后我们扯一段啊，深潜者呢随时希望复苏这个克苏鲁，其中有一本这个拉莱耶的这个文本就是记录其活动据点的书籍。这点我要说三遍啊，这本书是中文啊，这本书是中文，这本书是中文。这本书呢是一个名叫阿卡姆镇的研究学家啊，叫亚摩士图图，好萌的名字啊，从某个西藏内地的中国人手中呢以10万美元购得啊。书中也记载了克苏鲁及其眷族跟大海有何关联，深潜者出没的8个活动据点啊，还有如何召唤尤格索托斯的方法。不过据说这本书啊后来的这个意大利文版呢曾经在拿破仑手中待过一段时间啊，这个具体就不得而知了啊，估计是拿破仑抢的吧，这个我们自己去幻想就好了，自己去脑洞就好了。最后呢我们来用黄衣之王作为本系列节目的终结。黄衣之王当中刻画出人类精神无法承受的惊悚美感啊，将人类读者步步逼向疯狂与毁灭的禁忌剧本。黄衣之王呢是以古代都市卡尔克隆城为故事背景的一个舞台剧本啊，当然年代和作者是不详的啊，是不知道的。原书呢是蛇皮装订啊，封面呢会有一个黄之印的模样。这部剧本当中呢有两位角色啊，一名呢叫做卡西尔达，一名叫做卡米拉，对雄牛座啊碧秀星图和哈利湖有赞扬歌颂，但是具体的内容呢却堕入了层层迷雾当中，大多数的台词呢也不知去向啊，只有卡西尔达的一句台词是黄衣之王将我剥夺，决定梦之去向的力量被夺，从梦里逃离的力量已然等几句片段的台词被记录下来。这里我要插一句啊，反正刚才我说的这些台词啊，我读多少遍估计都不会疯掉的啊，不信的朋友呢可以试试啊。但到目前为止啊，我觉得黄衣之王的这些内容呢有些故弄玄虚啊。这个戏剧里的重要角色啊就是这位神秘的人物黄衣王。戏剧中登场的黄衣之王呢约有2倍于常人的身高啊，戴着苍白的假面具， 散发异样光彩的蓝缕衣衫，有时看呢是背后有双翅膀，有时看呢背后又绽放出光环。黄鱼之王共有两幕，第一幕的内容呢完全无害，但是呢从报幕员开口报出介绍词开始的第二幕内容就变急转直下，变得疯狂，充满着这种疯狂，就连战栗这两个字都不足以形容其万分之一。任何人一旦知道其中的内容呢，命运里呢只剩下这个破灭。曾经有个叫这个希尔爵卡斯塔的人读了黄衣之王，变换了以为自己是黄衣之王的仆从同时也是美国之王的妄想，留下了一些支离破碎的手记之后呢死于精神病院了。黄衣之王又被称为众帝王归服之王，有时还会满带讽刺的引用这个圣经的话语对人类讲话。其真实面目呢，除难以名状之物的哈斯塔的化身之外呢，不作他想。1895年前后，曾经有黑色薄本八开装订的黄衣之王的英语版刊登过但包括译者的名字和其他资讯一概不详。到这儿呢，我就要说到本系列的最后一段吐槽了。说实话我本人是十分喜欢话剧的，但如果这个剧目让某一些比较知名的话剧团，比如说像开心麻花来演的话，当然不知道未来以后的春晚还是否能看到他们这些演员好的，克苏鲁的专题节目呢就先告一段落了。此次的克苏鲁的内容呢做了大概四期节目，大家如果觉得这类型的音频节目还可以希望大家能在留言当中告诉我未来想听的一些内容。当然了，提建议在你说不说在我开个玩笑本周的常规节目照旧不过题材暂时没有想好大家敬请期待。最后打个广告，我的 QQ 群呢是15269521，游戏生来有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